那块地如果神祝福，如果是一块丰富之地，是一块美地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草场上应该有很多的牛，很多的羊。那不光有草场，也有很多的花，有很多的草。那你想想，当春天来到的时候，如果这块地是很茂盛的一块地，的的确确是神所赐给一块美地的话，那么所有草场上的牛和羊，因为得着丰富草的供应，结果那些草呢，就慢慢的就化成他们的奶，结果从那个绿地上面呢，自自然然的就流出奶来。那么因为那块地是美地，所以到处都是美丽的花，那蜜蜂呢就在这个花丛里面飞来飞去，以后呢它们就探到花蕊里面，就从里面就吸出许许多多的蜜。所以你看看，这是神给迦南美地，神给以色列那块地，那是后来因为他们犯罪了，后来因为他们不忠心了，所以把那块地糟蹋了。用这从这句话你看，你我们就能明白，的确迦南美地是一块美地，那块地好到一个地步呢，牛羊吃过草以后能流出奶来，而蜜呢，当它在这个花丛里面飞来飞去的时候，就能够流出蜜来。所以这是迦南美地所代表的。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得救，主就是把我们放在这一块地上，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在里面得着完全的满足。因为只有当我们安息的时候，只有当我们里面满足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这一块地是何等的丰富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我们就安息了。所以这个住在基督里面，或者说在迦南地里面的丰富，不是我们做的，这个是主已经做成。我们一得救以后，圣经说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也就是神把我们放在流奶与蜜之地里面。那在这个草场上，在这样的一块流奶与蜜之地上，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理由挨饿的，我们自自然然就从那里得着所有的满足。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在这一块草场上，在实际上神是怎样来喂养我们的。当然，一面我们里面已经得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但是感谢主，主给了我们他自己的话。那他整本的圣经就像一块草场一样，所以因着他的话是这样丰富，什么时候当我们读他话语的时候，我们里面得着宝足了。那这样一得着宝足呢，我们自自然然的就得着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都不是我们做，都是主已经为我们做成的。因着他已经为我们做成，所以他赐给我们不是恐惧的灵，而且他从死里复活能叫我们没有惧怕，乃是他把同在赏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看不见弟兄姊妹的难处，我们好像只看见主，我们只看见我们的主。那不止这样，许多时候因着他为我们，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彻底的缘故，叫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能够脱离仇敌的困扰，也能够脱离肉体的骚扰。那不止这样，他给我们话，他的生命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得救以后，主是把我们放在流奶与蜜之地的范围里面。是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就没有，就我们呢就没有缺乏。这就是第一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这样主为我们所做成功的情形底下，我们当然没有缺乏。因为没有缺乏，我们自然就满足了，我们自然就安息了。我想今天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求主借着这一段话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在他做成功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得着安息。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功课不光刚刚得救是要学的，就是我们得救了蒙恩多少年的，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功课。如果这个功课没有学，我们承认我们是失败的。我们虽然可以在这里读诗篇23篇，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经历什么。 但在这里，从这一幅图画里面，让我们学一个很宝贝的功课，就是说羊凭着他自己是不能安息的。什么时候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永远得不着安息。我们所以得着安息，是因为牧人为我们做成功的一切。弟兄姊妹，从脱离恐惧，从叫我们能够与弟兄姊妹一同相聚，彼此相爱，一直到我们能够脱离肉体的困扰，还有我们从主那里得着丰富的供应，这一切都是主做的。感谢主，我们要低头敬拜，说没有一样是羊自己做的。就羊来说，是最脆弱的，也是最紧张的，但是感谢主，他为我们做成了一切。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今天只好停在这里，让我们低头一点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诗篇二十三篇这篇诗篇赐给了我们，今天也给我们机会，借着我们的弟兄把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解释。耶和华实在是我们的母子，我们毫无缺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给大卫感动的灵也是感动了我们，主啊，叫我们能够进入这个诗篇的感觉里面。亲爱的父亲，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母子，你知道我们的难处，我们处处我们不能得到安息，然而我的主告诉我们说，在主里面有平安，因为你已经胜过了世界。今天我们已经脱离了所有的旧造，我们已经到你的面前来。亲爱的主，你叫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我们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有自办的难处，是叫我们里面不平安。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救恩，我们一切都平安了。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能够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我们能够吃主所赐给我们的粮食。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的肉体常常来搅扰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施加的救恩，把我们肉体也给我们除去了。我们与弟兄相处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的缘故，我们因着主的同在，我们也能够彼此和平相处。主耶稣，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我们的难处主都知道，我们的处的解决我们不在主以外。主借助我们一切的难处，就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享受安息。主啊，巴不得我们不单是得救的时候如此，我们到如今我们还要学习那样的功课。主耶稣，巴不得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同在是叫我们能够在主面前享受了无比的安息。主耶稣，把这恩典赐给了我们，我们虽然是在这恩典之中，我们能够躺卧在青草之地。是主叫我们保住，是主叫我们在主面前没有紧张，在主面前能够达到和和平平在主面前生活。主耶稣，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请你祝福我们以后几次的聚会，然后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叫我们不单是温习我们得救的故事，也叫我们实在是用这诗篇，我们继续往上爬，继续往上爬，一直爬到我们达到完全的境界。主耶稣，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三篇，今天早上好吧，我们一同来读，我们请弟兄们读第一句，姊妹读第二句，我们先这样的读一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河边安歇。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患难，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柄杖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今天是并没有恶意
我再读一遍给弟兄们听。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又一次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是你用爱来测量我们一生的年代。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一生的道路，从春天到秋天，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一路上是你用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所以我们主，我们就不能不说，我们真是愿意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同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一面我们温习爱的故事，另一面我们求你再开启我们的眼睛，借着这些话语对我们深处来说话。虽然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虽然甚至于是我们能背过来的一段圣经，但是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请你再一次用圣灵的气吹在上面。主啊，但愿成为新鲜的话，成为今天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如果我们需要安慰，我们请你借着这段话来安慰我们。如果我们需要鼓励，我们请你借着这段话来鼓励我们。主啊，如果我们落在黑暗里面，我们请你这句话来光照我们。主啊，无论我们在任何怎样的处境里面，主，我们求你借着今天的话来遇见我们。主啊，但愿这一首诗篇成为我们的诗篇。我们仰望你，主，在这个时候我们真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听你对我们说话，听你向我们发声。主，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光照亮每一句。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你自己可爱的名。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诗篇二十三篇。我们看见过在圣经里面说到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喂养舍命，也说到他是大牧人，从死里复活，更说到他是我们的首席牧人，他有一天要显现，而且我们要得着荣耀的冠冕。那诗篇二十二篇就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为我们舍命。因为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结果他就为我们开了门，我们原来都是迷失的羊，结果从这个门里面我们就能进到父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二十三篇说的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经历就开始了。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说到我们的经历，二十四篇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首席牧人，有一天他要回来的，那个时候众臣们都要抬起头来，那个时候他要回来，羔羊要领我们，亲自牧养我们，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个时候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这就是诗篇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四。二十二篇给我们看见各个他山的故事，二十四篇给我们看见锡安山或者是摩利亚山的故事，二十三篇给我们看见死荫的幽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跟随主的路，达到荣耀的途径，是经过卑微达到宝座，是经过苦难然后达到荣耀。所以主借着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来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我们也看见过我们的主亲自说，因为他是门，为我们开了门，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得草吃。但他又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的，让我们记得，不止这里给我们看主为我们开了门，而且我们可以出入得着找到草场，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那诗篇二十三篇应该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诗篇，给我们看它如何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呢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好几次曾经看见，从第二节到第四节，一共是四节的圣经，这每一节就说出主如何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就说出我们基督成长过程里面的一层又一层，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从第二节到了第三节，到了第四节，到了第五节，好像一层一层的往上去。这就很像宾路易师母给我们看见灵命四层一样。我们说过，第二节很像灵命四层里面的得救层，第三节很像灵命四层里面的复兴层，第四节给很像得救层灵命四层里面的十字架层，然后第五节很像灵命四层里面的升天层，或者说是征战层。那么第六节呢，是一个总结，是个序。我们也看见过这个，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在原文就是指着我一生的年日，许多年日里面你是用恩惠慈爱随着我。那就说出我们的牧人如何带领我们从春天经过夏天，经过秋天，经过冬天。那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说到春天，第四节说到夏天，第五节说到秋天，第六节说到冬天。所以我们现在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每一个主日早晨，我们希望一同来温习诗篇二十三篇，从这里面来看神如何来带领我们。我们曾经一再提醒弟兄们，虽然这里是说到生命的过程是从一个阶段达到另外一个阶段，但是最后是循环，我们只要经过春夏秋冬以后，又来了春天，主又带我们重新来过。所以虽然我们看见灵命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的四个步骤，但是不是说我们一口气一下子就达到了顶点了，不是。在一个生命阶段里面有春夏秋冬，然后我们生命长大了又经过春夏秋冬。所以我们看见第二节的功课似乎是很基本的功课，但是很稀奇，许多时候我们学了一辈子都没有学会。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学过了，现在可以不必学了，这个是初信的课程。弟兄姊妹，为了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用初信课程这句话，但是严格说来，所有初信的课程都是我们一生的课程。地上的学校有毕业的时候，基督的学校永远没有毕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已经被主达到丰富的阶段，不，无论他多丰富，到了他生命那个阶段，主仍旧带领他经过春夏秋冬。那我们上一次特别看见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看见我们一得救以后，一入门以后，第一个功课是安息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按理来讲这个功课应该学得很好了，因为是我们一得救就学的。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不是我们做，是主做，不是我们今天做，乃是主那天在哥哥他身上做。安息日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做，前六天神已经做了，结果我一被造好以后，神就呼召我进到他安息。所以基督徒的初步，基督徒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安息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安息。你如果画羊的图画的话，这个最美的图画就是在一片广场里面，特别如果我们有机会到澳洲、到纽西兰，或者到南欧，或者到美国西部，你去看一看，如果是一片很美丽的草场的话，那最美的图画给你一个最平安的感觉呢，是一只一只羊都躺卧在青草地上，不是在那里忙来忙去。你知道羊永远不能安息，如果它里面没有满足的话，它一定要跑来跑去的，那个就破坏了整个的那个美。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好牧人带领羊有一个结果，
就是他能发现在他那广大的草场里面，每一只羊都是躺卧在青草地上，因为这是神一救了我们以后要我们经历的第一个功课。所以如果我们那个功课没有学好，等到事情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慌张了，一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这么脆弱。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刚强，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天压下来我们都顶上去，但是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承认我们稍微一点点的搅扰我们就失去爱心，我们是神经最脆弱的一般人。不错，在地上来说有的人比别人的神经硬一点，有的人比别人更能逞强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主是用羊来形容我们，因为羊在所有的动物里面神经最脆弱的，是最经不起事情的。我们上一次说过，稍微风吹草动它都容易叫它吃惊，如果一只鹿或者一只兔子从草丛里面跳出来，它第一个反应就是逃跑，它没有不能做别的，它软弱到一个地步只能够拔脚就跑。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经过许许多多的事，许多时候我们的反应也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就像羊的反应一样。所以凭着我们那个天生的气质，就着我们天生的结构来说，弟兄姊妹，主用羊来形容我们实在是再恰当不过。因为我们曾经说过，羊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安息的，它在四种情况底下不容易安息。我们说过，第一，当它在那里有恐惧的时候它不能安息，它只要受一点的惊吓，这个母羊不久就要掉胎的，而且很多羊因为这个缘故就能奄奄待毙。所以我们知道羊是很容易受惊的，那叫羊能够得到安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叫牧人得不着安息。这个羊晚上能经过一个非常好安舒的夜晚的时候，这个牧人的枕头旁边是要摆着一支猎枪的，牧人随时随地要警惕的，弟兄姊妹。而且每次当牧人同在，当这个羊恐惧的时候，只要牧人一出现，因着牧人的同在，羊就得着安息。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幅很要紧的图画，我们永远得不着安息，我们所以今天有安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没有安息，主在地上的三年没有安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他得着安息。但是他就是为着叫我们得着安息，你看见他在地上奔波的时候他一点的安息都没有，他今天仍旧为我们日夜在神面前为我们在大祭司为我们祷告，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是不能安息。羊的第二个原因不能安息，是因为羊是合群的动物。今天主把我们聚在一起合成一群，那因着合群的缘故，难免这个羊和羊之间就产生了摩擦，这个羊彼此之间有了摩擦有了刺激以后，羊就拒绝安息，羊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在那里安息。所以这个是羊失去安息的第二个原因。我们岂不是得救以后，当主聚集我们这些儿女们在一起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教会是我们安息的地方，但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看弟兄的脸色，听听有的人的声音，你就失去了安息。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些羊和羊彼此有挣扎有摩擦的时候，只要羊的同在，只羊牧人一出现，羊的注意力就注意到牧人的身上，结果他们就忘记自己，也忘记了别人如何的得罪他。这岂不是说出我们今天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着安息呢？教会仍旧是应该叫我们得着安息的地方。当你看见我们弟兄姊妹里面的基督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就得着安息。那第三，我们看见羊不能得安息， 因为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他受一些寄生虫和苍蝇的搅扰，我们知道他不能安息，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地方来解决他的问题。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和这个世界，就像苍蝇，就像寄生虫一样。我相信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要用一个东西来形容肉体，恐怕最好的一个形容词形容是寄生虫，它实在是寄生在我们里面，实在是寄生虫。那寄生虫实在说来给羊带来很大的痛苦，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牧羊人能够为羊解去这许多的难处，结果叫羊能得着安息。那第四点呢，我们看见过羊不能够得安息，除非他完全得着饱足。他饿的时候他不能得着饱足。我们曾经看见过，为着叫羊能够免去寄生虫的痛苦，那最好的牧场是在干旱的地方。但是在干旱的地方有一个难处，你很难找到牧场。大卫就是如此，在伯利恒一边我们说过是绿的，另外一边是黄的，在那样的干旱的地方，不错，能解决一部分羊的难处，但是呢，为了羊能够得着草吃，为了羊能够得着供应，我们知道说为了羊能够得着供应，我们晓得这个我们晓得这个牧羊人要做什么事呢？牧羊人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需要为羊，只需要为羊准备好草场，需要准备好青草的草场。那么需要准备青草的草场，这不是羊的工作，这是牧人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过，当我们得救之后，主给我们这个草场乃是用迦南所比方的，因为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曾经说过，从预表来说我们懂得迦南是什么意思，但就是实际来说，我们知道当一片草地肥沃的时候，当鸟语花香，如果一块地实在是美地的时候，因为所有的牛羊在草上面吃草，结果自自然然从它里面就流出奶来。那么这个蜜蜂呢，在花丛里面飞来飞去，因为那是一块美地，所以自自然然的后来间接的就流出蜜来，这样是一块牛奶与蜜之地。感谢主，我们一得救以后，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基督有那测不透的丰富，基督乃是我们的美地。所以因着我们得救了以后，主做我们的满足，主做了我们的喜乐，主做了我们的一切，所以难怪难怪大卫说我必不致缺乏。那不致缺乏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有了主我就满足，我是属于他的，他是属于我的，所以我就没有需要，我也就没有。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我们应该学的第一个功课。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一得救之后，因着我们是住在迦南美地，所以我们应该能够得着所有的宝足，那这样我们就没有安，就不会失去安息。因为什么时候我们宝足，什么时候我们不受肉体的搅扰，什么时候感谢主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能超越弟兄姊妹中间的难处，那什么时候我们有恐惧的时候，因为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的灵不是个恐惧的灵，而且他给我们的生命是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为了这个缘故就没有什么叫我们害怕，因为世界上最叫我们害怕的是死，但是感谢主，死的毒钩已经被挪走了，那个死亡就像大的蜜蜂一样，那一根刺是刺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感谢主，那根刺今天不能再刺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能像圣经所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基督徒们今天虽然经过死，但是没有尝过死毒钩的痛苦，所以我们呢在主里面睡了。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对基督徒来讲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因为主为我们做了一切，那这些都是主为我们做的。所以我们看见过羊能够得着安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牧人为他做了一切，因着牧人为他做了一切，所以他什么都不必做了。那因为牧人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给了我们死而复活的生命，因为他把同在赏给我们，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能够摆脱那个十字罪的权势。也感谢主，因着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今天我们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因为那块地是美地，能叫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那在原文里面，那个使我两个字很要紧，不是羊自己躺卧的。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你能安息在主的话语里面，看见说主自己能够安慰我们，也能擦干我们的眼泪。弟兄姊妹，许多话我们不能告诉别人的，我们能告诉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主能叫我们得着安慰。你知道，当我们从世上经过许多的苦难的时候，这苦难中最大的痛苦就是叫我们得不着安慰。但是感谢主，在十字架上，因着主爱我们，他是我们牧人的缘故，只有他能给我们安慰，而那个安慰能叫我们有安息。但愿主怜悯我们，就是我们学到老，我们活到老，我们要学到老，最后我们要看见，这是主一直给我们安息的功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摩西的故事？摩西实在学了很深的功课。摩西经过了那么多年，他实在向主忠心的，他自己学了不少的功课，他为着整个神的百姓也不知道学了多少的功课。他实在是历尽坎坷、历尽沧桑的一个人。我们应该说他们最后应该没有什么功课可学了，但是稀奇的很，弟兄姊妹，摩西最后的功课是最难的一个功课。而摩西最后的功课什么功课呢？是安息的功课。这个稀奇的很，因为你知道那次他失败了，结果神说你现在不能够到迦南。最后他一直求神，神只能够让他到山上去看看迦南，然后神说你不要再说了。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如果摩西这样向主忠心，他经过了一生，结果别人进去了，他自己不能够进迦南，我们要问说，如果这样跟随主的话，那我们到了晚年应该没有安息了。你跟随主怎么跟随到一个地步连自己都不能进迦南？他最后只能看一看。那么他成熟到那个地步，他是最有资格进迦南的。但是我们看见说到最后，主要断摩西的奶，那次实在摩西学了断奶的功课，而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到的。那结果他看一看那个迦南以后，他知道主没有答应他，但在那个时候他能学一个功课，他能不能安息在主的怀里。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晓得的，就是最后人找不到摩西的尸首，那这是感谢主。因为如果他们找到摩西的尸首，因为他们把摩西当作神一样，那你知道如果找到的话，那将来那就证明说以色列中间将来就会有很多拜偶像的事。他如果能找到摩西的骨头，他们一定要拜那个骨头。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只让摩西得着安息，神也让整个的以色列人得着安息。神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亲自埋葬了摩西，人找也找不到摩西的尸首。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不光是摩西安息了，连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安息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主要给我们看，进到迦南，迦南最高的境界就是国度的安息。弟兄姊妹，就是借着安息的功课给我们看，这是最浅的功课，也是最深的功课。我觉得摩西一生最大的光荣，不是人埋葬了他，是神埋葬了他。神把他藏在一个地方，好像是属于神的，没有人知道他在哪。感谢主，弟兄姊妹，摩西在那里奋斗，在那里努力，但是摩西我们知道到了最后的时候，最荣耀的一个景气，最荣耀的一个光景，他让神为神埋葬他。那不止这，因为这个缘故叫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着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 安息乃是基督徒一生最要紧的功课，也是最基本的功课。那现在我们来到下面的第二句，又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里可安歇的水边呢，在原文严格说来，它是领我到一滩的止水。这个可安歇的水啊，这个可安歇是个形容词。那这个形容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水不是流动的，这个水呢是静止的。所以中文如果要翻的话呢，就是他领我到止水旁边。所以中文在这里翻作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晓得羊啊，是70%是水。所以在羊的生命里面，什么时候就要缺水的话呢，它立刻就失去了生命的平衡。这个对羊来讲特别的严重。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牧羊人呢，不只是叫羊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叫它得着饱足，那更要紧的呢，就是要叫羊啊能够得到足够的水才可以。因为那个水就能够决定它能不能长得好。如果你把水给好，如果你把的水给对了，它就可以在最短的期间之内，从一个很小的小羊能够长成一只很大的羊。因为它不只得着饱足，它的生命里面就维持了某一种的平衡。那因着那种平衡，这个羊就慢慢的长大了。但这里有个难处，因为羊啊是很神经质的缘故，这个羊啊是非常非常紧张的缘故。他明明知道水啊对他是个好东西，但他怕水。为什么怕水呢？特别是当水流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流动的水啊，是在事实上是代表活水，代表生命的水。那羊应该喜欢这个水才对，但是因为羊啊大概有一点神经衰弱的缘故啊，所以他看见水的时候，他根本不敢喝那个水，根本不敢喝那个水。所以这个牧人怎么办呢？牧人要做一件事啊，就是他不管这个水啊是流得怎么样急，他一定要羊喝这个活水是不错。但是等到啊这个羊喝这个水的时候呢，那个水是止水。你知道这是圣灵很稀奇的工作，圣灵的水永远是活水，你不能盼望圣灵的水是个止水，不可能。圣灵的活水就是永远像江河一样永永滚流的。但是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那么知道我们软弱，结果等到我们喝那个水的时候呢，是止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为着叫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滋润，你知道处处事事都是牧人做的工作。那这个时候牧人要怎么办呢？牧人呢就在那个溪水旁边呢，那个流动水旁边呢，他就用一些石头啊就把那个水啊就围起来了。那围起来以后呢，那么结果就在那个石头墙那个里面那个水啊是止水。那么这个时候羊呢就喝里面的水，一面来讲是安静的水，是静止的水，但另一面来讲的的确确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用圣灵，是用活水来代表圣灵的。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缺水，我们就一定要失去生命的平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圣灵才可以，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失去平衡的。你知道稀奇的很呢，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失去平衡的基督徒，不是这边太重了，就是那边太重了，不是偏这个就是偏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的的确确是缺乏圣灵，缺乏圣灵的同在。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圣灵应该是我们最需要，应该是最叫我们生命得着平衡，这是应该是我们最宝贝的才对。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欢迎圣灵才对。但是稀奇的很呢，不知不觉中啊，因着我们自己软弱的缘故啊，许多人对圣灵呢多少有一点的害怕。所以今天你看，很多的礼拜堂也好，很多的聚会也好，你讲什么都可以，很少听见讲圣灵的。因为你一讲圣灵啊，人家就以为你讲灵恩运动。那一听到圣灵啊，就好像啊，这个有的人一定要在地上打滚啊，一定要大哭啊、大喊啊、大叫啊。你知道有的人呢、啊，你叫他聚会唱诗歌，他都受得了。他一听见别人呢、啊、这么打滚啊、这么叫啊，在他的感觉里像歇斯底里一样叫啊，他就浑身发麻。 他就觉得那浑身这个汗毛竖立，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后来他一听见呢这个情形，他说哦，这个叫圣灵浇灌，这就是所谓灵恩运动的。所以他一听见圣灵的，他就害怕，这个本能啊，他不要那个东西，他跟不上。这个好听的不好听是怕，这个说好听一点就是我跟不上去，那你们呢这样做我实在跟不上。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对圣灵产生误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圣灵原来是我们不能缺少的，这是刚刚得救以后每个基督徒要学的功课。但是感谢主，是我们的好牧人，不是人间的牧人，是我们的好牧人把我们带到止水的旁边。圣灵智慧到一个地步，他本身是活的，但是他能为我们，他能够工作的一个情形，今天你能够隐于圣灵，那从那里我们的生命就得着平安。那这个是主自己做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特别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圣灵，因为圣灵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而且如果所有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的话，他一点不勉强我们。你不要怕说有人，当然如果是人的工作的话，你没有圣灵，他一定要按手在你的头上叫你受圣灵，那这个他这个是非上来不可，他非叫你受圣灵不可。但如果你注意圣经里面的教训的话，所罗门那次怎么说呢？他说不要惊动他，不要惊动苏拉米女，等到他自己情愿。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这样的灵，因为圣灵是顾念我们软弱的，他是就着你的光景来叫我们从他那里得着供应的。那是因为许多时候在一般神的儿女中间，我们误会了好牧人的心肠。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像啊这个请客的时候一样，我们不管这个人有没有胃病啊，我们请了客了，我们就要把最好东西给他吃了。所以呢，我们把这鱼也给他，这个也给他，这个满盘一定要吃。那么这个客人呢，被你请了，而且你是给他最好的地，请他最好吃的，花了最多的钱，他不好意思，他只好吃啊。吃了好了，晚上回去一定要吃胃药才可以。所以你看见这个是我们的爱，这是爱不错。许多时候呢，神的儿女中间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所有的他们也能有。那怎么办呢？我们得着了个圣灵的经历，我们巴不得他们也有，结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大牧人是怎么做的，结果我们用地上的办法，因着爱他的缘故，他就是受苦，我也要把这个给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做的，这是我们今天给弟兄姊妹的爱。所以因着这些热心的基督徒呢，叫很多人就怕了。所以这个弟兄啊，如果他这个给人捡饭捡菜，如果出了名的话，那别人就很怕，被他请去吃饭。他的爱心实在是很大，但是呢，你一面吃饭呢，你一面就在那里受苦了。这就是说出，许多时候基督的光景也是如此。我们的好牧人，我们的大牧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感谢主，他一直等我们，一直等我们。所以不要害怕。不要说你一定要什么样的情形你才能够得着圣灵，不，你一得救你里面已经得着圣灵，现在你需要圣灵来充满你。那圣灵如何来充满你呢？你不要，当然今天有很多人会告诉你这个方法，告诉你那个方法，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方法是我们的大牧人要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到止水的旁边，他会亲自为我们筑起墙来，叫我们不害怕。如果在我们那个生命程度里面，你就能够得着生命的喂养和供应。因为什么？因为牧人知道当羊刚刚开始那个阶段他最需要水，所以你一定要照着他的结构，照着他的那个软弱来帮助他。他需要的是水，只要水能够进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的主降卑他的自己，他虽然自己的水，他虽然他的生命的水有的时候像瀑布一样，有的时候像长江大河一样，但是感谢主，等到水来到羊的跟前的时候，牧人做了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当我们吸取这个水的时候，取用这个水的时候，你看见是一潭美丽的止水。所以这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如何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但是不止这样，在羊的历史和故事里面呢，这不是唯一羊得着水的办法。 许多时候呢，你知道不是在河边，有的时候呢，这个牧羊人呢就把羊啊就带到井里面，井去喝那个井水。那所以你看见在这个中东许多的图画，常常是一些羊啊，他们这个牧人就把羊啊就带到这个井旁边去，那个井常常是慢慢斜下去的，斜下去以后呢，然后羊一个个个就下去呢，就在那里就喝那个井里面的水，那个水也是止水。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井啊，乃是代表牲畜的生活。如果我们今天如何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有的时候你特别许多时候主常常把我们带到深处去，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与主单独相处的时候，当你真的回到灵的深处，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牧人就把我们带到井水的旁边。井虽然深，但是感谢主，牧人能把我们带到深处，让我们那里得着生命的喂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另外主是这样的把我们带到安歇的水边。那不止这样，如果天气不是太热的话，这个牧羊人告诉我们的，这个羊有的时候可以两三个月不要喝水，两三个月不要喝水，意思就是说不要到活水旁边，也不要到井水旁边，它能够养，它能够可以这样，它能够生存。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样的，就是当这个有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不是很热的时候，这个牧人呢就做一个功课，就是做一个工作，就他一早啊就很早很早的起来，那个天还没有黑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太阳上升以前呢，他就把羊啊从羊圈里通通赶出去，然后呢就把他们通通的赶到草场上面去。那到了草场的时候，因为经过一个晚上的黑夜和寒冷啊，这个露水呀、就降下来，所以这个草地上啊，是那个很长得很高很高的草啊，就通通满了露水。那么这个羊一大早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就给那个牧人叫醒了，然后他们就到了青草，不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吸取，能够经过晚上所降下来那个露水。所以这个一片草场上面那个水，那个一片草场上草上面沾满了那些的露水啊，就是这里所说的止水。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他牧羊人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不一定指着那个水来说的，也是指着他们有的时候早晨起来那个露水来说的。那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吸取迎取那个露水，结果那个水分在它里面慢慢增加，结果就叫他们得着良好的平衡。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这个羊也就慢慢长大。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也是主常常的带领我们。露水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他的恩典来说的。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圣灵，但是我们懂得恩典。当我们经历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圣灵的同来。所以感谢主是用这许多的方式把我们带到可安歇的水面。所以在第一段的时间里面，一面我们得着宝足，另一面我们得着生命活水的供应，外面有神的话，就是那个迦南美地所代表的，那是我们的草场。每次我们打开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躺卧在他草场上，我们就能够吃个饱，我们从他话语里面得着满足。但另一面呢，圣灵却在里面喂养我们，供应我们。所以是主的话和主的灵在那里培育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平衡的境地。这是第一、第二节。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刚刚开始的第一个阶段，但这个不是说我们就毕业了，就是年长了，再经过一段时间，你看见我们又学这样的功课，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功课。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进到第二阶，要进到第二层，因为不能光停留在第一层。那么第一层的光景是安息的光景，第一层呢就是这个羊是躺卧在青草地上。那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段的启示。那么基督的生命啊，很像人在地上天然的生命，因为你知道主是用地上所许多的情形啊来做教材，来说明啊属灵生命成长的情形。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第一次看见我孩子的时候，刚刚生下来的时候，这个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很奇怪，他不知道为什么全身啊，这个不大成比例的，这个最大的一块啊，是胃那块最大最大，那别的地方都不大的，这个胃那块长得最大，那这个来就是神的计划来讲是非常要紧的。那个小孩子啊，最早的一段呢，这一段是最要紧的。第一个，胃一定要饱足，而且孩子第一段的时间呢是躺着长大的。您试试看，所有地上的生命刚开始的一段都是躺卧的，因为那一段的工作都是母亲的工作。我们就像婴孩一样，所以第一个阶段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躺卧在青草地上，而且他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那很多弟兄姊妹啊，就特别喜欢这一节圣经，那么就一直躺着，就躺了一辈子，再也不起来了。那这个就像很多的婴孩一样，这个做母亲的不错，这个起头的一段呢，孩子应该躺在摇篮里面，但是躺两年三年是最多了，你如果躺个十几年，这个母亲要忧伤了。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躺了一辈子的基督徒。你看见呢？到今天，在神的感觉里面，他还是摇篮里面的基督徒，因为他一直躺卧在青草地上。你不能说这是不好啊，是母亲亲自在那里工作，推动那个摇篮，喂那个孩子，这是母亲的工作。母亲的工作就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躺卧，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孩子躺卧的目的是什么？孩子躺卧目的是成长，所以母亲可以任劳任怨，流汗流泪，什么都可以，她的目的不是光是叫这个她是没有惧怕，不是母亲除去所有的惧怕，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母亲的目的。神把我们带到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是第一步。因为要在这个阶段里面，主让我们长大。那长大以后呢，等一等，你看见就要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所以基督要走路的，但基督不是从走路开始，基督是从安息开始。所以这个功课是个非常基本的功课。那么等到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那这一段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孩子啊，从孩提的时候，婴儿的时候，慢慢的就长大变成少年，特别是那一段的时候。那么这个就像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头一段呢像婴孩一样，但等一等，我们进到第二段的时候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你知道第一段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一直凭着感觉的，到了第二段的时候呢，现在圣灵要把我们带到更进一步，让我们看见基督徒那个生活的本质呢，不是凭着感觉，应该凭着眼睛。而且慢慢你会看见，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到了一种光景，是个死亡的光景，所以才会叫我的灵魂苏醒。那不止这样，特别小孩到了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一面他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他现在不咋躺卧在那，一面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但是同时呢，也是最顽皮的时候，最容易出一点主张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经过一种他闯了祸了以后，那种光景呢，就需要他的灵魂就需要被苏醒过来。所以我们读到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现在牧人是把我们带到第二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现在羊呢就慢慢开始长大了。那么其中有几只羊呢就开始调皮了，这个羊啊就慢慢的就试着能不能从羊圈里面出去，因为你知道它一直在这个羊圈里面，或者一直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它觉得受束缚。那为了要表现它的个性呢，所以有的时候呢它就溜出去一下，但你知道这个溜出去很危险，这个四周围都是豺狼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里面呢，这个牧人呢需要好好的训练它，训练这些羊。那所以第二节就是说，它使我的灵魂苏醒。那这是在他讲到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句话，在牧羊人的故事里面有两幅图画，这两幅图画对我们是个非常大的帮助。我们说过，这个牧羊，这个大卫自己是牧羊人，所以他是根据牧羊人所经过和羊所经过的来描写我们基督徒所经过的。 那原来是这样，特别当这个羊啊，当他躺卧在青草地上的时候，那么这个无忧无虑啊，天天呢、啊、享受牧人的看顾，所以那些这个草场啊，就像那个沙发床，也就像沙发一样。那么有的时候啊，这个羊啊，他们专门选什么呢？专门选呢、啊、这个非常非常舒服的地方。那最舒服的地方什么呢？就是一种的草地啊，不是平的，平的就像有时候那个床啊，完全平的很难睡，躺起来很不舒服一样。那么最舒服的就是有一种的草啊，长得很好的时候，特别在这个斜坡上面，这个要下去要下坡的时候，要下坡这个时候，那么在这一段里面，那一块的草啊，长得因为是圆圆的，所以躺在上面的时候啊，这个羊啊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那么在那个情形底下，羊可以说享受安息，可以说享受的极点。特别是风和日丽的时候，羊只要躺在那个小山坡上，但是又不在山坡那个顶上，那因为它吃得很饱很足，那而且呢，多半这都是这种多半是最喜欢这样躺的，因为它这个吃的太多了，就是太重了。那么不光这样，而且那个羊毛也重起来了，所以呢，它慢慢就重起来，这就证明说它的确得到饱足了。但是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啊，稍微一不小心，它这个就失去平衡。这个羊啊，一失去平衡以后啊，那么它这个就慢慢就滚下来，就从山坡上滚下来。这个山坡滚到这个山坡这个坡底的时候啊，这个羊就四脚朝天。那么奇怪，这个羊很稀奇，羊可以说在所有动物里面最笨的一种。它这个笨到什么地步呢？它笨到它只要一四脚朝天，它就翻不过来，它怎么样就是翻不过来。那不要忘记了，所有牧羊都知道，当这个羊一四脚朝天呢，不会翻过来，那个时候呢，那是非常危险的时候。那是因为你现在你发现它，你可以知道，如果比方说在荒山野地里面呢，或者在个天气不好的时候，这个羊只要这样一四脚朝天呢，没有几个钟头就可以死亡的，就会死掉的。所以呢，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是羊挣扎的时候，它这个斗拳呢打空气，它一直在那挣扎，它就是翻不过来。所以呢，如果没有牧羊人来照顾他的话呢，他最后的结局是死亡，不行，他不能救他自己，他没有办法改良他自己，因为他只要是那个姿势，那就最后就是死亡。所以在这里呢，牧羊人怎么办呢？牧羊人为了这个缘故，他很小心啊，他别的都不怕。你知道有的羊是给狼拿走了，这是一件事，但是最怕的就是什么？就很多羊一四脚朝天以后，他翻不过来，一翻不过来，结果就是死亡。所以呢，这个牧羊人就是常常要点呢、啊，用那个杖啊，就点这个从杖下经过，看有多少只羊。那么主耶稣不是说吗？一只两只，一只数到一百只，缺一只他要把另外一只找回来。你知道为什么要找回来呢？找回来不光是为着怕给狼拿走了，最怕的一种情形就是什么呢？羊失迷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啊，他一下子这样一四脚朝天，没有人发现他呢，就这样就没有了。但如果牧羊人发现他以后呢？这个牧羊人只要把手轻轻一拨，很奇怪，这个羊自己就是不会拨，这个羊牧羊人一拨啊，哎，它一翻过来啊，就完全是好的。所以这个羊啊，四脚朝天，就像人发心脏病一样，你知道这个心脏病发作啊，这就是不行了，就是一无可奈何。但是很奇怪呀、啊，你这个一好了以后啊，就像好人一样，一点就像个普通完全好人一样。所以这里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什么意思呢？就是牧羊人这么一拨啊，他一翻过来就苏醒了，他就不再接近死亡了。那这是牧羊人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那幅图画的背景，这就给我们看见了许多时候啊，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得胜的时候，就好像大卫一样，最得胜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们一脚我们滑了一脚。那许多时候呢，我们实在呀、啊，这个四脚朝天呢、啊。那个情形呢，真是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接近了灵魂的死亡，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从那个光景里面拯救出来。你知道发脾气不对的，发脾气要增加血压的，你就是不要发，它不行。你怎么弄就是不行。但是很奇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如果主来的话，只要圣灵一来，主一同在，他一拨我们就醒过来了。很稀奇，许多时候你说：“哎呀，我这个灵下沉得很，很稀奇啊！”每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特别是主播饼的时候， 有时候你灵下沉就是下沉，就像四脚朝天，一无可奈，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一首诗歌，一个祷告，圣灵一拨，我们灵就活苏醒过来了。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他使我灵魂苏醒。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每天我们的主在天上都点我们的名的，特别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聚会里睡觉不要紧，这个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有身体的软弱，这个不要紧。但是呢，最怕的就是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是四脚朝天的，我们里面灵起不来，我们有意思要赞美主，我们起不来。但是感谢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就是这一波我们一站起来就对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主是常常需要一个一个来点我们。所以在旧约里面呢，说我们是从他的杖下经过的，这是满了恩典的。当我们的主一举起杖，那个杖不一定是责打我们的，那个杖乃是数点我们到底有没有一只羊，是这样的光景。所以感谢主，不是我们把我们从一种颓丧的气息，一种下沉的光景里面，我们自己去救我们自己，不行的。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我们就像那个羊一样没有帮助，我们用什么方法都不行。